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金海弟兄。
刚刚郭弟兄带我们念的经文里面，用同样的字都形容了神的话。他用你的命令、你的律例、你的法度、你的光，这都是圣经对我们要所说的话。我们今天是天成教会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尝试着让弟兄姊妹来把你平常来读神的话语所领受的，我们今天能够来交通出来。在初期教会里面，因为他们没有新约的圣经，他们常常在会堂里面所能诵读的就是旧约的圣经，因此他们非常需要使徒和先知们来向他们解释神的心意。但是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有了已经完备的圣经，把旧约跟新约还有神的救恩启示完整的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说比旧约时代的人更有福的人。我们可以每天靠着主的话来喂养我们。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16节到17节这样的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功用有几方面。这里说到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四方面都要预备我们这个人成为完全。什么叫做教训呢？教训这里讲到是正面的教导，使人认识神和神的作为，以及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应该有的生活。这是正面的教导、引导。督责指的是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走错的时候，圣经的话能够光照我们，指明人的错误，然后来指正我们。使人归正，他不但让我们知道错误，而且要把我们导向对的方向，使我们了解那些错误可能带给我们的后果，所以我们能够防范，能够防备。最后讲到教导人学义，更是正面的，正面的来教导训练神人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今天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报名，我相信他们都是经过了祷告，而且平常这个都不是临时来准备出来的，这都是过去他们几个月来或者甚至几年来，他们常常读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面感受到神的话语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引导他们的思想。等一下分做见证的四位弟兄姊妹，他们受浸得救的年龄分别有20-30年的，到甚至最短的1年的。可是同样的，你会看到神的话在他们生命里面都做引导的作用。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我们盼望整个教会以后我们能够全体一起的增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羡慕，能够怎么样来做先知，能够明白神的话。圣经说做先知讲道，就是能够把神的话讲明、解明、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因此我们必须要一起怀着谦卑的心来学习。我们对于在这里分享的弟兄或姊妹，我们不需，我们的眼光应该摆在他所讲的神的话语对他的影响，正面的启发上面。我们不要太在乎，尤其分享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都很紧张，可能有人根本没有上来过，你们不要太在乎说我的表现怎么样，那个不是重点。当你谦卑的在这里以祷告的心的时候，你就把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一句话、这两句话对你生命里面正面的作用分享出来，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光照。我们第一位就请陈景姊妹她来分享。第二位平易，你就预备。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你不仅用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且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了教会，我们属灵的家，是我们这群从灰尘中被你抬举出来的，能在这里被你雕塑，塑造出你属灵的气质，更装备整齐，成为圣洁的心腹。我们现在同心来到你的脚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把感动交通者的灵，也来感动在座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心智，同为一体。我们就在这里一同被你被装备，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所求。感谢主。在我分享之前，我有一些图片，在座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七八月份有去到昆明的教会，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楚，这个礼拜堂是昆明的国际礼拜堂，是个三字教会，很大，它应该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楼层，这是三字教会。那在这里面聚会的大多都是年长者，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二代的基督徒，就是上个世纪外国的传教士进到云南以后传下的火种的第二代的基督徒。好，下一张，这个是也是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国际礼拜堂，他们在因为发展得很快，他们就在昆明的北四期，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一个铺面，那这个铺面他们叫做活动中心，但是你看现在已经满到很多人要坐在那个街道上面了。这就是也是三字教会的，现在他的国际教会他有两个分堂，他现在第三个分堂在建造中。好，下一张，这个是他们这个就是北四期活动中心的司班县司，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比较年轻。好，下一张，这个是一个家庭教会，这家庭教会这个是他们的查经的，因为他们教会是在小区里面，就是租了一套公寓房在七楼，然后没有电梯，真的很难爬，我们爬上去的时候他的教会就叫登山教会。这一张呢是那天他们星期四，因为他们教会聚会的，我们没有办法照下相片，是太挤了，就是你站起来你都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已经挤到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多容下一两个这样子。这个是礼拜四晚上我们的我们一起在查了那个天成教会门徒训练班的基督徒的婚姻观，那个星期四晚上。好，下一张，中间有戴项链的那个姐妹，还有这边第三个弟兄，这个教会是他们两个人有负担，他们就开始查经班开始。他们四月份的时候成立的家庭教会，到我七月份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参加他们的时候，他们教会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个人的聚会了。好，下一张，这个是也是一个家庭教会，他是一个美国人叫 Jeremy， 他们住在一个办公楼的上面，这是他们办公楼的，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在一个办公楼的上面租了一间房子。下一张，他们是采用中英聚会，这个很模糊，旁边这个就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 Jeremy。 对， 刚才我说那个登山教会就从他们教会分离出来的。再下一张，这个是在他们那里聚会的，从纽约上周去的。很奇怪，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国人很亲切，去到中国看到美国人很亲切。下一张，这个旁边这个姐妹她是住在 Brooklyn， 然后她是交换生，去到昆明的。再下一张，对，这就是 Jeremy 和他太太，他娶了一个昆明太太，然后他很有负担。好，应该没有吧 ？OK， 好，感谢主。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20节。OK， 可以看得清楚的话，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好不好？来，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今天要分享这个是因为这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使命，是耶稣在复活之后颁布给每个门徒的大使命。那在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就是耶稣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在马可福音上面有在记录的。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是这样记载的，他是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以往呢，我都把这两段经文混淆为就是说在传福音，传福音我的认为就是简单的是撒种。这个暑假是我第一次走进大陆的教会，所以我发现那里的传福音非常的兴旺，他们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他们听见了领受了，马上就可以传出去，而且非常有果效，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彼此的难处，所以针对性很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节制信主了，明天他可能就领另外一个人来跟你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身体不好，他家庭有什么问题，就这样子。所以呢，真的是你就可以看到马太福音说的庄稼熟了，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就是人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人真的很需要福音。同时呢，在那里神也让我看到了就是马太福音的这句话，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但是使人要接受福音相信基督而已，并且呢，神开启我让我看到说，你还要加以训练教导，使其内涵，这个内涵就是他有生命上的，有认识上的，能以他的外表的身份相配，就是腓立比书1章27节说的，你们行事为人要以基督的福音相称，或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立志得稳，为所传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腓立比书1章27节这里说，要叫你们的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个20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下面一句话，他是说，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其实就进一步说明，福音不仅仅是撒种，而且你要使万民成为基督的门徒。神让我看到，在如果你没有把你没有将传福音的对象造就成门徒的话呢，你就不可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的吩咐，你也不可能教导他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缺少这方面教导，你就不知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节制信主，到底信的是什么。他们很多人遇到难处走进教会，节制了信主了，但是难处过去以后呢，就不再去教会了。当我和他们在交谈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有跟我分享说，哦，我93年的时候家庭有问题，所以我就去了教会节制信主了。95年的时候我孩子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有人传福音给我，我就节制信主了。但是呢他会说，现在我有什么就是工作很忙，或者是家庭有什么问题，所以呢就没有再继续的聚会呀，这样子情况。所以当你和他们在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拒绝，也不是反对，而是迷惑。他们不去教，他们会迷惑在说，我去教会这跟我信主有什么关系？就是形式思维 按照一般的宗教思想，这宗教思想特别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很深。你想一个佛教徒，他所求的是福，是福，绝对不会是佛的本身，所以他没事，他不会和他的神在一起。也是一样，他们要的是耶稣的福，耶稣的祝福，而不是耶稣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自己调侃自己说，我是酒肉穿肠过，佛主在我心，心里面信就好了。所以就不一定要说要活得出什么样子样子，或者是他会说，哦，我是临时抱佛脚的人，这样行的基督徒。所以其实我们在座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不能靠自己明白，在基督里这位生命的主就是我们最大的福，耶稣自己就是这个福音。其实我们这些都需要被教导，而且需要圣灵的光照。所以福音的种子需要教会的栽培和浇灌，神才能够使它成长。神让我看到这些，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有四个教会，我在昆明有住了五个主日，所以我们就去了四个教会。当他们结志信主以后，我们就开始找教会，找到离他们家里面最近的教会，然后让他们在那里就是可以神继续的被栽培，他们找到他们属灵的家。我们回到经文，经文说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这里门徒字典上是说门徒是指学习者，指一个人他在学习的时候抱着一个目的，就是要将所学的付诸实行。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的门徒他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他们可以抛下一切委身跟随基督。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有记录，在哥尼撒勒福打鱼的时候，门徒遇见耶稣的时候，在路加福音5:11，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而且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甘心顺服，专做基督的门徒，而且他们凭信心生活，且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特质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些都需要操练和装备，这是属灵的操练和装备。哦，特别刚才我们在说到的信心的生活，在希伯来书11:1的时候，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记。这里所提的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应许的成就。所以你信的基础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应许是什么，你明白的基础是你要熟悉这些应许，也就是熟悉神的应许，熟悉神的话。你熟悉神的话就是你要熟悉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无所事事，也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在接受神的装备，预备我们成为使万民做基督门徒的门徒。阿不阿们。一个能使万民做基督门徒的门徒呢，他首先自己要是基督的门徒，他要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他是应该是一个熟悉圣经，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带领门徒，怎样服侍，怎样传福音的，并且他一定会有一个心志，就是效仿耶稣的榜样来服侍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个失败的例子，一个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还有乌撒效仿腓尼士人，将本来应该抬在利未人肩上的耶柜，他用牛车来拿，并且用手去扶。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结局。神清楚地让我们知道说，你来跟随他，侍奉他，是要按照神的定规，而不是人的办法。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大陆教会非常好的信息，就是非常好的消息，就是福音非常兴旺。但是一个教会同时涌进许多新人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就是他们缺少带领的同工。这次我有一个姐妹，她也结志了，然后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北四期的那个活动中心，我有去了两次，就是五个主日，就是那个教会我们去了两次，就是我们帮他招到了北四期的那个三支教，他是三支教会，让他在那里聚会，然后参加那里的受浸班。在他那里受浸班带领受浸班的呢，是一个刚刚信主不到一年的姐妹。所以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问他说，你们受浸班在教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很好，有永生，然后呢让我们出去传福音。 然后一个星期出去传福音，到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来汇报总结。所以他说我的压力很大，头一两个星期我还可以带人来，在下面我就没有办法了。现在他说我的朋友都以为我是在搞传销，我的朋友都很怕我，而且呢，就是他曾经有过一两个姐妹跟他一起去，因为这个压力他们也不愿意在一起了。他说甚至到他出门去买菜的话，买菜的人都觉得他在妨碍做生意。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的需要，或者说神在这个时代的需要，他需要熟练的工人去收割、去浇灌、去培植。圣经从起初直到末了，我们都看到神在做一件事，神在建立一个国，他在建立一个属神的国，他在创立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属神的文化，是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属神的文化。所以教会现在需要的不仅是牧师、传道人，教会更需要一大批具有神国文化气质。我这里说的不是人化人文气质，是神国文化气质的门徒，这样的门徒才可以带领门徒。神国文化气质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有生命的门徒，只有他们才能够用生命去感染生命，去带领门徒，也只有这样的门徒，他们才能够把万民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万民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总结上面我说的，我在昆明的教会，神让我看到传福音不单单只是撒种，还要浇灌，还要培植，直到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他做基督的门徒。同时神也让我看到，神需要许多这样有生命被装备的门徒去服侍，去带领人来归向神。感谢神，我们都很有福，我们在座的，我们教会有许多有生命的门徒在服侍我们，我们也有很多属灵的装备。我们教会除了星期一没有聚会，星期二直到星期天都有各样的聚会，各样的查经班。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起来积极的被神装备，能够成为一个有神国气质的门徒，成为一个有生命的门徒，担负起这个大使命，能够成为被神所用，合神心意，使万民做基督门徒的门徒。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靠着你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有这个交通的聚会，借着这个交通的聚会，我们借着交通，借着分享，能够更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力求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与福音相称，来见证主你自己。还有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分享的一个话题呢，是钱财在基督徒心目中的一个地位。我相信这个呢，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很切身都能够体会到的。那么无论是你是你是 employer， 你是雇主，你是或者是你是被受雇的，或者是你已经有 retirement 的，或者你是正在失业中，包括我自己那么我相信这个题目的话，就是说能够借着神的话，我们都能够被摸着。我们经常在想，我们心目中常常想这个钱财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地位是越多越好呢，还是越少越糟？还是说不多不少？不多不少到底是这个程度拿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答案都不是的，是需要，不是你想要。那么回顾在这个我职场上面35年在台湾我10年3家公司，在美国1家公司25年，在多次的金融风暴里面，那么常常我们在跟人际关系跟同事之间在讲说，经过这个几次的金融风暴， 常常会调侃一下，什么叫不景气，什么叫萧条。这个不景气，暂时的不景气，我们常常讲是 recession， 那个萧条，那个失业的风暴啊，大恐慌，那个、叫 depression。 我常常就自我调侃，就是说看到邻居或者看到同事或者是这个人际之间有人失业的，没有淋到我身上来，没有扫到我身上来，那只不过是 recession 而已，暂时的不景气。可是今天当如果说淋到你头上来的时候，那真是 depression。 我敢肯定现在是 depression， 因为我从去年三月一直到现在1年8个月，我失业了将近2年的时间。我回顾这2年的时间，就是说也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2月25号，就是去年2010年，我跟老板在面谈的时候，我到 Manhattan 到办公室去跟他面谈，我是带着神的话去的，我很轻省，我带着罗马书的第4章第4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阿不阿们。我相信在座的不管是你是 employer， 然后你过去或者你是 employee 的话，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我是带着这句话去跟他面谈的。可是我们的老板他不是基督徒，他回应了我一句话：先选上，先享用，先去领。这个有时候我听起来，我当时我哭笑不得。可是我联想到跟我们基督徒，你先被蒙先。被蒙召，你被先拣选，你就先享受，你就先享受神的恩典。可是他用这句话的话，让我真的是啼笑皆非。我去的时候，我就是就是在马路上你所看到的景象，看到人的穿梭，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在曼哈顿那个穿梭的人群里面，那么你可以看得到那人的忙碌。我去的是很清神。我为什么很清神呢？因为那忙碌的人我很同情他们，他们一大早要去上班，他们在早九晚五这样忙忙奔波。可是我知道我这一趟去我的工作是画到一个这个指点，所以我去很清神。可是我回来的时候呢，又非常的好像心里看到这个同样是穿梭的人，可是我心里面马上就落入那个光景里面。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被选中了？为什么我要先去领？这领是领失业救济金啊。那么这两种心情完全就是，当你靠神的话的时候你是很清神，当你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看到，甚至于看到一个清洁工你都很羡慕。这个是当时的，就是说两幅图画，但是两种心情，同样是一幅图画啊，来往穿梭的曼哈顿的人。那么失业的第一个礼拜，我的忧虑、我的反应、我的埋怨，我是不顺服的。我在家里面坐在家里面呆望了一阵子，我甚至去把100多张的卡片找出来，去找我过去所认识的公司一切的关系企业。你打了这100多张名片了，到最后是零，是 zero， 是零。神的声音跟你讲话，所有的门都关掉了，只有神的门为你打开了。那么这是头一个礼拜我的心情，面对这个事实哈，我心里面的这种挣扎，失去工作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个成就感，那就是挣钱赚钱。那么这个信心，我们到底是要顺服定睛在地上看得见的这些财宝呢，是你支票上的大金额的大少呢，是你的401K呢，还是你的银行里面的存款，还是要顺服定睛在属天看不见的财宝。神的话就经常的就是在这2年里面的劝勉教导警醒了我。我们来看一下，我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神的话是怎么样的教导劝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们在这末世，在雅各书里面讲的，只知积攒钱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的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他自己刺透了。我们读了这个神的话以后，真的是我们要信，我们要顺服，我们不要问为什么，因为奇迹就是在顺服，在信跟顺服中产生，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知道耶稣他行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奇迹就发生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行走旷野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啊。那么神丰富的供应预备是超乎所想所求的，但是他们不能进入到神的安息是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信。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7节，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1年8个月以来，钱财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一直在沉淀沉淀沉淀，是在操练我信心顺服神的功课之一。在马太福音的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常常有的时候这句话在我们生活中是很难去把它划分的清楚，这个界限，说我爱神，可是却又不知不觉的在你的生活中，我们又在陷在那个侍奉马门的这个框框里面。那么我最后我要有一个分享，就是我如果说以医学方面这个痛的那种感觉哈，1到10这个指数，来帮助思考我们这个钱财在我们的心目中的沉淀，这个地位你是放在什么位置？假如说你是放在第一，是需要，还是说我是现这个钱是现实的？第二是现实，第三这个钱是好的，第四这个钱是可以满足我，第五这个钱财可以做谈判的一个筹码，第六是一个希望，第七是一个权柄，有钱就有权柄是一个真理，第八有钱财的话是一个全能的，或者是这个钱财，第九是所有可以代表一切，或者是第十这个钱财是你的生命。这10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里面，在你的思想思维里面生活中，你会不知不觉的去想啊。我希望你有笔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我再念一遍。第一是需要 necessary， 第二是现实 reality， 第三是好的是 good， 第四是可以满足 satisfaction， 第五是谈判 negotiate， 第六是希望 hope， 第七是权柄是 power， 第八是 almighty， 第九是所有 everything， 第十是你的生命。当你这个钱财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是在沸腾的状态，一直会往上升的话，是升到一个程度的话，哎呀，有钱真好，或者有钱可以满足我，或者有钱是就是希望，或者有钱就是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很痛，是那个指数是很痛，不但痛而且很苦，是很痛苦的。所以真的我这2年以来把我的操练，就信心的操练要一直沉淀沉淀沉淀在需要啊。那么我最后的话就是说，以希伯来书10章第5节有一些经文，我们来彼此的能够那个激励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OK， 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静海弟兄今天给我有机会来交通神的话。我准备这个交通我已经有两个月了，但是在昨天晚上我突然紧张起来，我真的祷告求神给我有个好的睡眠，但是神很幽默，一直到一点两点还没有睡着，五点又醒了，那我就干脆起来祷告吧。神啊，真的这次交通聚会是我们天成教会第一次，因为前一阵我一直在看天成家信嘛，要做期刊，那林弟兄他在第一篇文章就是生命之道的交通，那同今天的交通的题目神话语的交通是合意的，对不对？生命之道，这道就是神的话，也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生命之道就是交通神的话，交通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这是1999年的，到今天2011年，我们天成教会在能够在主日信息交通分享。那林弟兄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交通沟通是什么，也交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沟通嘛，本来不了解的误解的或者不明白的，你把自己的想法在神的话语造就上，或者是失败的或者是正面的，那讲了以后人家就哦知道了，这一个沟通。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份，什么叫有份呢？我领受的一份，不管是负面的正面的，我讲出来他也领受了，他本来没有这一份的，一起有份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合一，在交通当中磨掉了，合在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里合一了，是我们的生长里面的长成像他模样，合一在这个教会里，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真的感谢神，今天早晨唱这个诗歌说主耶稣你是我的朋友最亲密的，你是我的伴侣也是最亲密的，这其实不是很肉麻哦。我记得周正明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真是这样的，他带领我经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他带领我经过人生的每一个台脚，跨不过去的时候他就抱着我背着我。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主。神啊，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听的都是被同一个灵感受的。主耶稣啊，让我们眼睛真的不看见一人，只看见耶稣基督你自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有的一切你都是为我们好，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各个层次上做工。谢谢大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今天会讲一些就是我最近的发生的一些事，同其他们讲的传福音有一些好像不一样，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最近从今年6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天半年的时间，我的身体有一些小毛小病小痛。那6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耳朵发炎痛，左面开始，后来又是喉痛牙痛，后来又到颚骨关节的神经痛，这个痛看来很小，其实也蛮难受的，不是很好过，对不对？那在9月份的时候，我在一个聚会结束以后，我就送两个姐妹回家，路上又有一些小小的车祸。那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的，但是我会引起头晕，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过了没有多久，10月14号、11月3号又两次神结石，疼痛得很，那结针送医院，一直到现在。那其中的一颗石头，大的石头，它自己跑掉了，还有一颗还在我右面的顺的尿管里面看着，上不上下不下。那还有一颗小的还在肾脏的中间，所以在我的右边有三颗石头，在左边呢还有颗很大的石头，10个 mm， 那已经18年了，它安然躺在我的里面，巍然不动，感谢主没有扒的我。我讲这些呢，我就是当弟兄姐妹知道我这些情况以后呢，他们真的非常的爱我关心我，也来探访我，而且为我代祷。 那我更感谢感恩的是，这个在半年里面的时间里面，我心里是非常的平安。我知道神一直在我心里面做工。他曾有一句话，也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的基以赛亚书26:3，基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因为他依靠你，真的是这样。那我想起这句话，我在20多年以前，我就常常背读和祷告。那时候还在 Wyckoff 教会，我就已经开始有系统的读经了。那是 Wyckoff 教会很注重这方面读经的，那些要我们基督徒能够每天有些进度。那当时我就念了这段话的时候，真的，我的家这么多年里面，真的家里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哦，包括家庭的一些关系啊，还有家庭的一些经济啊，还有包括我的自己在工作场所当中磨练啊，包括我家里火烧啊，还有包括我的先生病危3天，医生说3天里面可能不在，也可能留他在了，脑溢血，3/5的小脑全部都溢血。所以在这个大的事情中，我这个一句话一直给我有信心。是的，真的，如果我今天不来分享这个，我真的是石头也要跳起来了。他说依赖你的，你他必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主耶稣带领我真的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台阶。他说他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怎么叫心坚定？就是在难的时候，大风暴雨惊涛骇浪的时候，我总是心坚定。坚定谁？就是依赖他，依靠他。这是在历代记上第五章20节里面，当那些以色列人的支派还在扫罗王掌权的时候，他们与夏甲那些仇敌征战的时候，他们就在城上呼求耶和华，说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帮助他们。这里今天没有写上来，不过我就补充一句，这就是在历代记上这里。所以以赛亚书26章里面有个基心依赖你的，我心坚定，我依赖你，我赖在你身上，像小孩一样，那他就保守你的十分平安。真的，当我们坚定依赖耶和华的，就是在诗篇117，在神对神的，还有在真的，还有他们哀求你的时候，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的时候，就不羞愧。这是实实在在的，我都经历过的。所以当我们在见证神、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做的，他一切都有美意。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都是是的。过去曾这样对我讲，现在神还是这样对我讲。我在这一个准备阶段的时候，我差不多真的，我就想起9月份有位王弟兄，他 Thames Wong， 他在讲一个在基督同在教会里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我们这里一个教会是一个一群罪人，一群蒙恩的罪人挤在一起，他就像一个石头，神就用磨刀石把我们这些石头。有棱有角的，而且有时候砍住自己的，或者是砍住别人的，这些有棱有角的石头磨掉，用他的手用磨刀石来磨掉，成为能够合他的心意的，联络的合适的，能够建造一个灵宫，成为一个神的殿堂，成为一个神爱的家。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合一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荣耀他，见证他。我想 真的在我的身上，我想也是这样的。虽然我是用这个石头来比喻那天他讲的信息，这个小石头，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一群罪人，又是蒙了恩，但是里面的性格背景都不一样的，大大小小的样式都不一样的，真的需要神来磨。如果我是顺服的、依靠的、顺从的，我就磨得心里没有怨言，我觉得哈利路亚，来感谢赞美主。就是这一句，这是我就想起的，在基督里成为，为的是什么呢？建造一个灵宫，我们大家能够来荣耀他，能够来荣耀他。真的在磨的时候，真的可能是有痛，是有苦的，但是神啊，我真的感谢你，我愿意被你磨，我愿意把我的灵和脚都磨掉，能够磨圆、磨光，甚至于破碎。我只求一件事，就是你继续使用我，我继续使用我。面对过去和现在，是谁是我没有怨言？人家看到我都是好像你好像总是喜乐很平安，是主耶稣，他是我没有怨言，是神的话托住我，使我没有怨言，我心感恩，而且我喜乐，我有平安，这就是个十分的平安。这个十分的平安在英文版的圣经上是 perfect peace， 就是完全的、完美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因为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父、和平君，最后一个是和平君。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虽然他不是在这天诞生，但是就是传这个和平的福音，像牧羊人、天使、天君来把和平的福音。当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心，这个平安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个十分的平安，完美的、完全的、没有瑕疵的。哈利路亚，我来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过去我这样，今天还是神的话托住我，我展望将来，我愿意同众弟兄姐妹一起真的共同勉励。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属神的儿女，在生命路上走的时候，一定有大大小小各种不一样的石头。神要用我们，我们是属他，他就要用他手中的磨刀石来磨我们。这个磨刀石，上次王弟兄说是什么？是你的磨刀，或者是人，或者是事，或者是物，家庭的儿子、女儿、丈夫、妻子，职场上的同事，甚至教会里面的同工，都可能是一个卡住你的，或者我卡住人家的。主耶稣，真的，我们靠着你的话，我们没有，真是靠着你，我们可以为你合一在一起，要成就你的意思旨意。成就他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传扬他、荣耀他，叫他的荣耀在我们这些首先有盼望的人里面得到称赞。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里面的。那我们结嘴唇的果子，所以最后一句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九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这个平安也是解释从二十六章里面的十分的平安，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守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神说的，这个医治他是指新生灵的医治，而且我们要传扬他，结嘴唇的果子，用颂词、诗章、灵歌、心被恩感彼此对说来荣耀他。感谢赞美主，给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也能够藉着今天我们四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对彼此都有造就，在整个教会里面能够一起荣耀，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的金灯台。我提起这个家信里面的，就是最近要做的见证，我想我就这篇作为家信的给敬慧弟兄的一个文章。我也希望大家也用自己的感恩、自己的见证，用文字也是一个嘴唇的果子献给神。我这里是在卖广告，其实不是卖广告，那敬慧一定很乐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愿神圣洁他自己的话。
弟兄姐妹早晨平安。
平安。
我是第一次来讲，我讲的题目是神的一句话。在我就读中学的那个学校附近呢，有一个教堂，它的外墙上写着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几个字都认识，但是其中的道理不懂。上政治课学到的是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皆争的真理，耶稣的真理是什么呢？他有他的生命，我有我的生命，他的生命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一直到50多年以后，我进了教会，听了神的话语，才开始明白。在慕道班的时候，我就问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在圣经什么地方，圣员马上回答我说在约翰福音14:6。我心里想哇真厉害，果真在这里，下面还有半句话，若不骑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着这句话，我认真的思考人生的道路追求。我看因为我的罪把我和造人的神隔绝了，主早就在造福我，但是我骄傲地认为人生道路必要靠个人奋斗，但奋斗了一辈子，我的路越走越窄。说真的，我是没有路可走的。在神安排我到天成教会蒙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流浪，今天到了家了。到家不是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是以儿女的身份感谢阿爸父神给我的恩典，明白神的旨意，学我们长兄耶稣的样子。哦，但是我觉得神开启了我的心灵的眼，看到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协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唯一能到神面前的道路。这条路是舍己的路，要拒绝自己，否认自己，背起十字架跟主走。走窄门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条路上，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牵到神爱子的国度里，神把我放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里面成为智慧。因信称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圣洁来。信主就要讨神喜悦之心，遵循神意志的心，行事为人当作聪明光明之子。主的话有洁净的能力，主的话有成圣的能力，主的话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圣经。真理是我们磨成神儿女的形象，只有真理的圣灵能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实际中去。我在里面，我的内心产生了变化，产生了能力，产生了生命。许多不愿意想又放不下的往事，像沉重的包袱压着我，为着主放下了，从软弱的光景中被引救出来，使失落的人有了一个永远的目标，使没有价值的废物变成永远的宝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生命是有能力，能改变我们变成他的形象，使我们结果子。神爱世人， 圣主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何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呢？乃是靠基督的灵把我们和基督连在一起，活出耶稣的生命，将主权交给主，靠基督的灵得到重生，进一个新的世界。我到美国来了两年多，语言不通，怎么融到这个社会中去呢？去传福音呢？感谢主把我带到我住的 Ramsey 那个小镇，镇上的老年活动中心，我把我写的书法作品给他们，他们就挂在门边上，虽然不认识中文，但是他们说好看。我把免费教书法，使老人能有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想法，跟美籍华人桑迪说了，他乐意当翻译，并马上做了广告，这使我很感动。拿了广告回家，女儿女婿也很高兴，他们买了六七十块钱的笔墨纸张送给 Senior Center。 现在就有八个学生，这个活动经历了四到五个月了，在传播中国文化同时，我也将神的话写成书法作品送给他们。我以后还要多读圣经，学着祷告，多参加聚会做见证，使内心要有渴慕的心，来好好的接近亲近神。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把后面的三段经文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最好能够把它背下来。诗篇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15次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笑的人。求神恩待我们，这些话语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若神许可，我们明年还会继续有这样的交通的聚会。